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回到我们的教义学习的系列课程。我是周宇阳。在上一课，也就是第35课，我们学习了改造与重生的过程。今天是第36课，我们要学习余剩与试探。这是重生的一个基础与途径哦。这课很重要，因为它揭示一个奥秘：什么叫余剩？为什么余剩如此重要？为什么重生必须经历试探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将看到主如何从我们婴儿时期就开始为我们的重生预备，将良善和真理深藏在我们的内在，这就是余剩。我们也将明白，试探虽然痛苦，但却是重生的必要途径。好，我们先进入本课的第一部分。主的引导与预见。首先，我们来理解一下主是如何引导人重生的。那教义告诉我们，主通过天使来引导人。天使也不是自己引导人的，而是主通过天使引导。天使是主的工具，是个器皿。主通过天使将善与真，或者良善与真理流到人的心里面，听到了吗？是主通过天使引导人。我们可以打个比方，想象一下水管，水源呢是水库，这就是主。水管是管道，这就是天使。水流到你家，这就是我们人了。所以水是来自水库，不是管道自己产生的。咱们属灵的情况也是一样，主是源头，天使是管道，善和真流到我们里面，一切都是来自主的。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天使呢？为什么不直接引导人呢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是秩序，就主按照秩序来行事，是要通过中间的这么一个中介。第二，适应，天使更接近人的状态，方便人来接受。第三个也是保护，如果是人直接接触主的荣耀，人无法承受。第四个是教导，天使用天使来教导来引导人。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，本质上一切都是主在做的，天使只是个工具，荣耀要归给主。天使自己也知道这一点，他知道一切的善和真都是来自主的，不是来自他自己。所以天使是不会教，而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。我们也应该这样。当我们经历主的引导时，要知道这是主在做，不是我们自己，天使也不是天使自己，而是主通过天使在引导我们。现在我们再来学习一个深刻的真理，关于主的预见。主的预见是永恒的，主从永恒中就能预见一切，并为每个人预备了得救的道路。主预见人会如何选择，并且预备相应的帮助。什么叫预见呢？预见就是主从永恒就知道一切，他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主为每一个人预备道路。主的预见有这几个特征。第一是永恒性，主从永恒就预见。第二，全面性，他能预见一切。第三个是个别性，主为每个人预备。第四是智慧性，他按照最好的方式来预备。好，现在我来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如果主预见一切了，人还有自由吗？答案是有的。主预见人会如何选择，但不强迫人的选择。主预备相应的帮助，但人仍然自由选择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想象一位父亲，他知道孩子可能会犯错，他预备了帮助和保护，但是他不会强迫孩子。孩子仍然是自由选择。属灵的情况也是一样的， 主预见你会如何选择，哎，主预备了帮助，但你仍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，主尊重你的自由。那么主预见的目的是什么？首先是拯救啊，为每个人预备得救的道路啊。第二个是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。第三个是个保护啊，保护人不至于完全堕落。第四，引导，引导人走向天堂。所以核心的真理就是主的预见是为了拯救，而不是为了定罪。主预见你会犯错，但主不是为了定你的罪，而是为了拯救你。主预备了帮助，预备了道路，等待你回转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主的预见在重生中的作用。教义说，主从永恒就预见了每个人的重生。啊，主预备了这个余生，啊，预备了试探，预备了一切必要的帮助。主知道什么时候人会开始重生，会经历什么，需要什么帮助。你看啊，主从永恒就预见了你的重生啊，他预备什么？首先预备了余生，从婴儿开始就积累，把它藏在你的内在。第二个是试探，试探的时候啊，哎，他会临到，他知道的，他预见到的，这是来帮助你的成长。第二个是帮助，你需要时候的提供给你啊，通过真理，通过环境，还有通过天使给你这些帮助。第四个，时机，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重生，他按照最好的方式来进行。弟兄姊妹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意味着主已经为我们的重生预备了一切。从你还是在母腹当中，主就开始预备；从你一出生，主就开始植入这种余生，在你成长的每个阶段，主都在预备。当你经历试探，不要以为这是偶然的，哎，也是预见的，是为了帮助你的成长。你感到孤单无助的时候，不要以为主会离开你，主一直在那里，他已经预备了帮助。啊，你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，相信主的预见，主知道这对你是最好的。当你觉得时机不对的时候，你相信主的时机，主知道最佳的时机。啊，这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信心啊！我们不是在孤军奋战，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我们只需要信靠主，跟随主的引导。好，我们这一课的第二部分，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余生，余生的奥秘是什么？啊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部分。什么叫余生呢？余生就是主从我们婴儿的时候开始，就在我们里面内在啊植入并且保存的这些善和真，或者叫良善和真理，这些善和真呢被深藏起来，人自己不知道，但是主保存他们，在重生的时候来用他们。我要解释一下，这就是他存起来的啊，植入或者保存的，通过各种环境啊，这种善和真，它有几个特点啊。首先，来源是余生是来自主的，不是你自己的。第二个是从婴儿时候就开始，持续一生。第三个藏在哪里？哎，你的智内在。第四个特点就是你自己不知道，但是主知道。第五个，主保存他们，不让他们被玷污。然后第六个特点就是在重生的时候，做那个时候把它拿出来用。作为重生的基础啊，我们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一下吧，就好像农夫种地，春天播种啊，这就是婴儿时期植入种子，埋在地下，这是深藏在内在，你看不到种子，这人不知道的，但是种子在那里，这就是主保存的。秋天收获，这就是重生的时候来怎么样使用。咱们属灵的情况也是这样的，主从婴儿时期就播种了这些善和真的种子，深藏在我们里面，你看不见，哎，但是主保存。重生的时候，这些种子就开始发芽成长，成为重生的基础。那这些余生包括什么？ 首先就是我们婴儿时期的这种天真无邪的这种善，哎，最小的时候。然后呢，再往大一点，童年的时候我们对父母的这种爱，哎，还有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朋友之间这种，哎，这种爱存在里面。然后呢，还有信仰的知识，我们从小学的关于信仰的教导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叫做对善恶的最初的这种认识，我们叫良心的萌芽。还有对我们对主的最初的这种敬畏心啊，对主的敬畏，这些都叫做余善。也就是从小在婴儿时候一直到我们成长，每个阶段通过各种形式把它植入到我们的善和真啊，就是良善和真理，积累成为叫余善。那这余善怎么形成的？哎，教义来教导我们，他说余善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。你们在婴儿的时候你就感受到父母的爱，对啊，儿童的时候你也学习这些真理啊，哎，从父母啊，从老师那里，对吧？小的时候长大一点你也学习行善呢，你教导我们去做好事啊，说好的东西啊，哎，主就在植入这种余善。这种过程一直持续到我们成年甚至一生。啊，婴儿期就有了，对吧？这种父母的爱和照顾，这种天真无邪的这种善，对父母的这种依恋，这是最初的。童年的时候学真理啊，也听圣经故事啊，接受道德的这些教导啊，对吧？哎，就把这些信仰的东西慢慢植进来。长大一点了，少年期，哎，我们也做好事啊，帮助他人呐，啊，遵守命令啦，诫命啦，哎。这些慢慢也种下了这些，哎，仁义的种子，哎，再长大一点，对吧？我们开始有理性思考了，寻求一些人生的意义了，探索信仰了，那就是植入更深的理解了。成年，那就实践理想，对吧？生活中应用，哎，主持续的去植入，只要把这种善和真的东西就把它放进来，所以这种余善是持续的过程，从婴儿到成年，甚至怎么样？一生啊，所以我们也知道这是一直一直的啊持续过程。而且我们要知道这种余善形成不是自动的啊，是需要条件的。也就是我们在婴孩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尽量让孩子有这种感受到父母的爱啊，这种简简单单天真无邪的环境。童年时候我们学习，哎，我们也读什么三字经啊，道德论语啊，对吧？哎，有的地方有条件学圣经啊，等等各种宗教的这种，哎，有这种教导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开始因为教导去学习啊，对朋友好啊，对同学啊，是吧？去行善啊，遵守这些教导啊，啊，然后开始有理性啊，那些思考去寻求啊，啊，去实践呢、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慢慢的找一切的机会啊，主利用一切的机会把这种善和真的东西放进去啊，即便你碰到一些不利的环境，他也通过这个环境让你去有一点点好的东西进去啊，叫善与真，他也在做工啊。所以这种余善我们就要提一提啊，比如说我们父母在余善形成过程中就有很重要的角色了啊。小孩子我们给他让他感受到爱，长大一点教他一些道德，对吧？做人的道理啊，甚至圣经的故事啊等等，给他树立榜样啊，我们要父母要树立榜样，活出来，哎，给孩子提供这样的环境成长。所以啊，帮助余善的形成啊，那主就是通过父母啊，通过他在你孩子里面形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身为父母的，那你就要重视孩子这种属灵的教育，你要爱他，教导他，要给他树立榜样，给他提供这种环境，那你就是在帮助主为孩子植入余善。那如果你还不是父母，那你也知道主从你的婴孩期就开始为你植入了，无论你的成长环境怎么样，主都在工作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学习一下这种余善是怎么给保存起来的哈。余善是被主深藏在我们里面内在，人自己不知道，主保存余善，不让他们被什么，被那些因为存进去的是善和真呐、啊，那就不让他被恶和伪所玷污，所以是保在更里面的， 我们叫智内在，恶是没办法进来的。啊，就是这得益于主亲自保护，不让他被玷污。啊，恶你能达到我们叫外在或者叫内在，但是达不到智内在。因为我们人有一个外有内，还有一个最里面，对吧？啊，最里面就是余肾被保存的地方。所以这是恶所不能触及的，这是单单被主保护起来的。那么为什么人不知道余肾呢？有几个原因哈。第一个是啊，如果人知道了可能会玷污，这是对他的保护作用。这还有一个也是防止人的骄傲，让人能更谦卑。第三个原因就是让人能完全依靠主啊。第四个原因就是保持这种余肾的纯洁啊。我们打个比方，就好像宝藏埋在地下，宝藏在那里啊，就是余肾是存在的，你看不到啊，人不知道，盗贼也找不到，也就是恶也触及不了。主人知道在哪里，这是主保存的。属灵情况也是一样，你内在是有余肾的，虽然你不知道，但是主知道，主还是在保护着。为什么保存余肾如此重要啊？因为没有余肾就没办法重生，重生需要余肾作为基础和起点，所以主不断的去保护余肾，不让他被恶玷污，为重生做预备。那好，我们再来谈余肾。余肾在重生中起什么作用？那是关键作用啊！重生的时候，主就使用这个余肾，让他们从智内在啊，慢慢显现出来，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当中。啊，余肾就是重生的基础啊！没有余肾，就无法重生。所以四个作用：基础啊，这是重生基础；第二是起点，重生是从余肾开始，余肾显现了，重生开始。第三个，它也是动力，余肾提供内在的动力，推动人向善。第四个是一种保护，余肾能保护人不至于完全堕落啊，即便你是活在恶中，余肾还是在的。好，我来详细说明一下余肾的在不同阶段的作用。比如说重生之前啊，余肾可以保护人不会完全堕落，即便你是活在恶中，但是余肾仍然在智内在里面保护着人啊，不至于完全滑下去。重生开始的时候，哎，余肾就显现出来，开始重生了啊，这就是我们上一课学到的那种状态。重生的过程当中，余肾就提供动力和方向，推动人向上，引导人走向主。重生以后呢，哎，余肾会继续增长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那么余肾是如何显现的？平时啊，余肾是深藏的，人不知道。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，外在啊被制服，哎，外在被制服了，余肾就开始显现。当我们在重生的时候啊，余肾就会显现出来，哎，进入我们的意识当中，成为我们重生的基础。我们还是打比方来说，就想象一下泉水，水源是在地下，这就是余肾深藏，平时看不见，这就是人不知道，挖井的时候涌出来了，这就是在试炼或者试探的时候显现，哎，成为生命之水了，那就是成为重生的基础。属灵情况也是一样的，余肾深藏在你的内在，平时你不知道的啊，当试探来临，外在被制服了啊，我们怎么样，余肾就开始显现。我们说这种试探或者试炼吧，就人碰到这种哎，比如说痛苦将死或者是重大变故啊等等啊，就是外在已经怎么样，好像处于沉浸的状态，余肾就开始慢慢显现。我们开始重生了，哎，余肾就开始显，越来越显现，完全显现出来，成为我们重生的基础。还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啊，就是余肾跟良心的关系。余肾是良心的基础啊。为什么有良心呢？哎，这其实是来自于余肾，因为有余肾才会有良心。 啊，也就哪怕就是恶人，他在做恶的时候，他里面还是有一点东西会，哎，显现出来，这是良心在工作，也就是余慎的作用。良心的工作就是余慎的显现，这是为什么有些人有良心，有些人没有。有良心的人是指余慎在工作，没有良心的意思是，不是说他没有余慎，是余慎被压制了，啊，所以良心的工作就是余慎的显现。好，我们再来学习一个更严肃一点的真理哈，也就是如果没有余慎会怎么样？没有余慎的结果会怎样？教义说啊，如果一个人没有余慎，他就没办法重生。没有余慎的人，内在是空虚的，没有良善和真理的基础。这样的人，即便是听到真理，也无法接受的，因为没有接受的基础。啊，那有些人为什么没有啊？第一个是从小没有接受教导，也就是没有学习真理，从小没有这样的环境。第二个是从小就被恶所充满，恶压制余慎，余慎无法形成。第三是成长中不断的做，就是玷污了，就余慎没办法形成。没有余慎的后果怎么样？没法重生，也没办法接受真理，没办法行善，也就没办法得救。这是非常严重的。啊，没有余慎就相当于没有种子，没法生长，谈不上收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仍然是怜悯的，即便余慎很少很少，主也会使用。即使在成年了以后啊，主仍然可以植入这种余慎，只要人活着就有希望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警告，也是一个希望，也是一个希望。警告的意思就是不要从小忽视孩子的属灵教育，不要让恶充满孩子的心，不要破坏已形成的这种余慎。那给我们的希望就是，即便余慎很少，主也会使用。即便是小时候没有这种环境，成年以后，主也仍然可以植入的。所以只要人活着，就还有希望。最后我们来学一学余慎跟永生的关系。教义教导我们，他说余慎不仅是重生的基础，也是永生的基础。在来生呢，人的生命是取决于他的余慎，余慎越多，生命就越丰富。余慎决定了人在天堂的位置和他的幸福。哦，也就是说，余慎越多，在天堂的位置越高啊，余慎越多，在天堂的幸福越大。啊，余慎是天堂成长的基础，这么重要啊！这就是主赐给我们的财富，真正的财富，永恒的财富。好，我们来对比一下世间的财富和余慎。啊，世间财富是暂时的，会失去，没办法带走，你不能用来买永生。余慎不同，是永恒的，不会失去，可以带到永生，啊，带到来生是永生的基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，不是地位，不是名声，而是余慎。所以我们在世上要积累这些余慎，就是为永生积累财富啊。这种财富不会丢掉啊，不会失去，是永恒的。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啊？第一，我们要重视属灵的教育啊，从小培养这种余慎。第二是保护余慎，不要让它被恶玷污。第三，哎，让他不断增加，不断学习真理，去行善。第四个，为永生预备，余慎就是永恒的财富啊。所以主的应许就是在世上积累余慎，就是为永生积累财富。这个财富还不会失去，是永恒的。
好，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，重生的过程。重生并非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从开始到完成可能需要几年甚至一生的时间。重生是逐渐的，就像人的自然成长一样。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恶的根深，遗传之恶根深蒂固，需要时间制服。第二，习惯的力量，恶的习惯难以改变，需要时间改变。第三，逐渐成长，善和真需要逐渐成长，
不能一下子成熟。第四，试炼需要经历多次的试炼或者试探，每次的试探都需要时间。第五，稳固需要，善和真需要时间稳固，不能一下子稳固。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就想象一下一棵树，从种子开始，这就是重生的开始，发芽，这就是余生显现，成长，这是逐渐的改变，开花啊，也就是开始行善，结果呢，就是成熟了，这需要多年，这就是漫长的过程。重生就像树的成长，不是一夜之间，而是逐渐的，需要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灰心，重生需要时间，这是正常的。不要因为慢而灰心，持续努力，主在工作，主不着急，主按照你的节奏，主知道你需要多长时间，主会陪伴你到底。现在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每个人都可以重生，无论他的背景如何，无论他曾经多么的邪恶，只要他还活着，只要他愿意，主就会帮助他重生。主愿意拯救每一个人，你听到了吗？每一个人都可以重生。重生的条件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还活着，只要还活着就有机会。第二，愿意，你愿意悔改和改变。第三，接受帮助，接受主的帮助。第四，持续努力，不放弃。主的心意是什么？主愿意拯救每一个人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做过什么，主都愿意拯救你。我给大家一些例子：税吏马太，从罪人到使徒；撒该，从贪婪到慷慨；摩大拉的玛利亚，从被鬼附到跟随主；十字架上的强调，临终前得救。这些例子告诉我们，无论过去如何，只要愿意，主都接纳，都可以重生。但是虽然每个人都可以重生，但需要配合。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那真正的悔改，愿意改变，而且是持续努力哦，并且要依靠主的力量。我来说明一下主这一部分和人的这一部分。主的这一部分是提供力量，提供真理，提供帮助，引导方向，赦免罪。那人的这部分呢，要愿意改变，学习真理，接受帮助，跟随引导，悔改罪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的过去如何，请相信你可以重生，主愿意拯救你，主在等待你，只要你愿意，主就会帮助你。好，接下来告诉大家重生中一个重要的过程，自然层面的降服。重生的时候啊，自然层面必须降服于灵性层面，自然之人必须服从灵性之人，这是一个征战的过程。自然层面是不愿意降服的，但必须被制服。什么意思？重生啊，就是自然层面降服于灵性层面，自然之人服从灵性之人。为什么需要降服？第一，按照秩序啊，灵性应该是主导自然，也就是自然层面。自然层面跟灵性层面往往是冲突的，因为恶主要是在自然层面，所以重生的目标就是让灵性主导。但是自然层面不愿意降服啊，这是一个征战的过程。自然层面是抵挡或者对抗灵性层面，不愿意降服，需要征战，需要制服。我们打个比方，想象一下驯服野马，野马不愿意被驯服，这就是自然层面，需要驯马师，这就是主通过灵性层面，需要时间和努力，这就是征战的过程，最终被顺服，这就是降服。 属灵的情况也是一样的，你在自然层面是不愿意降服的，需要征战，需要主的帮助，最终降服。如何知道自然层面降服了呢？有几个标志。第一是欲望减弱，对世界对自我的这种欲望减弱。第二个就是容易行善，行善变得容易了。第三个就是内在有平安。第四个是灵性的考虑优先于自然层面的考虑。现在让我来告诉大家重生中最困难的部分。最困难是感官层面的重生。感官层面是最外在的，也是最难重生的。感官层面是最接近世界的，最容易被世界影响。感官层面的重生是最后的，也是最难的。什么是感官层面？就是最外在的，通过五官感知的，最接近世界的。为什么它最难重生？因为它最外在，离灵性最远，它最接近世界，容易被世界影响。它最粗糙，因为它最难理解属灵的事情，也最顽固，最难改变。感官层面有什么倾向呢？只相信看得见的，只追求感官的快乐，不相信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不理解属灵的事。这会导致什么？唯物主义、享乐主义，不相信啊，属灵的盲目。那么如何重生感官层面？首先第一，不要依赖感官啊，不要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。第二就是节制欲望，节制感官的欲望。第三，相信真理，相信圣经的真理，即使看不见。第四是追求属灵的快乐，不只是感官的快乐。感官层面的重生是最后的，也是最困难的，但必须要完成。最后啊，让我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真理，自然万物的代表。交易说啊，自然界的万物啊，它都代表着灵性世界的事物。动物代表情感，植物代表着认知或者思维层面。矿物代表最外在的事物，通过自然界我们可以了解灵性界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可以，自然界与灵性界有这样的一个对应啊。这就好比说世上的光代表真理，对吧？热代表爱啊，水代表真理，流动的火代表爱，燃烧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些代表？因为灵性界的事物是原因，自然界的是结果，结果代表原因或者对应象征的原因啊，自然界与灵性界是相互对应的。这有什么意义啊？哎，这样能帮助我们理解灵性世界，通过可见的理解不可见的，这是主的智慧。那么如何使用这些对应或者象征呢？首先观察自然，观察自然界的事物。第二，思考灵性，思考它们代表什么。第三呢，应用真理，应用到属灵生活中。例如啊，我们看到太阳就想到主的爱，看到光想到真理，看到树呢想到成长，看到水想到真理的流动。这帮助我们通过自然界来理解灵性界啊，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。好，我们进入本课程的第四大部分，试探中的征战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重要的部分，试探中的征战。教义说啊，试探是重生过程中必经的征战。在试探当中，善与恶征战，真与伪征战。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发生在人的里面。哦，原来试探其实就是灵性的战争。善恶征战，真与伪征战，哎，发生在里面。试探有几个特征，首先是内在的，哎，不是发生在外面。第二个是痛苦的，它会带来极大的痛苦，而且是必须经历的，是必要的。哎，它不是属肉体的，是属灵的。那在试探当中是谁在征战呢？ 一方是善和真，就是来自主的，他通过天使来征战；另一方面是恶和伪，来自地狱的，是通过恶灵来进行。那这种战场在哪里呢？就是人的里面，人的里面就有一块战场，就好像我们的里面这块地，是人的这个思维和情感。那人的角色是什么？人不是旁观者，人必须要参与。你必须要选择你是站在哪一边，站在善和真的一边，抵抗恶和伪。世上为什么这么痛苦？因为它是内在的冲突，内在的善恶冲突啊，而且它是被攻击，就好像被恶灵在攻击一样，会让人去怀疑真理，怀疑主，会让人感到绝望，觉得无法得救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认识啊，为什么这么痛苦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必要的，没有试探就没有真正的重生啊。因为恶必须是被制服的，这需要征战打仗。那在试探的开始阶段呢，人常常是从那些不是纯粹的真理征战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人的真理我们还不纯粹，我们掌握的不是那么纯真，可能混杂着一些伪谬的东西，但是主仍然接纳。因为这时候人啊，当时所能做的最好的就只要这样啊，非纯粹的就是真理混杂着一些错误的东西啊，伪谬的东西，或者说不是完全正确的理解，但仍然有真理的成分。所以试探开始的阶段往往是从这种不是很纯粹的真理开始增长，理解有限啊，人的理解不完全，这是成长的阶段，这是处于早期阶段是这样的啊，真理需要逐渐的纯化，所以这种从这个开始，但是主接纳这种当时不是很纯粹状态这样进行的增长。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什么叫非纯粹的真理？第一，比如说动机不纯呢、比如说行善，是为了得赏赐啊。第二个就是理解可能片面，只理解字面的意思。第三，可能混杂着一些伪谬的东西，错误的观点也夹带在里面。第四，有可能是自以为意啊，认为善是出于自己的，但是主还是接纳的啊？为什么？你这样去。你当时做的，你当时能做的，主会逐渐的让你怎么样，变得更纯正。那真理如何被纯化呢？开始的时候是一些非纯粹的真理，经历试探，逐渐的纯化，最终成为纯粹的真理。这是一个过程，不要因为不纯粹啊就灰心了。主会接纳我们当时的状态，被逐渐的纯化，持续努力。最后啊，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试探是必要的。试探是重生的必要途径，没有试探，恶就没办法被制服，善也没办法被坚固。试探虽然痛苦，但是是必要的，这是通向重生的道路。那试探的作用我们刚才也说了，我们总结一下，它是制服恶啊，通过这种打仗来制服这个恶，同时能兼顾善啊，通过考验兼顾我们这种良善。再就是通过这种试探把真理更加的纯化，还有能增强我们的信心，同时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谦卑啊，能够完全学会完全依靠主。就好像我们想象打个比方，炼金子，金子在矿石中，这就是善在人的里面，但是需要火来炼，这就是试探了，除掉杂质，这就是制服恶，得到纯金啊，这是纯粹的善。所以试探就像火炼，虽然痛苦，但是必要，为了得到纯金呢。那主在试探中是怎么帮助我们？首先他不会让试探超过你所能承受的。第二，在试探中会与你同在。第三，给你力量征战。第四呢？最终带你得胜。主的应许就是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啊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你经受试探时不要逃避，试探是必要的，是通向重生的道路。在试探中依靠主，积极征战，相信只会给你带来得胜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通过36课，我们对余胜和试探啊，特别是余胜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。这是重生的基础啊，试探是重生的途径。我们来总结一下核心的真理。首先，第一，我们学习了关于主的引导和预见啊，主通过天使引导人，但一切是主在做。那主的预见是永恒的，为每个人预备得救的道路。预见与自由是并存的，预见不会是说强迫。主从预见永恒中就能预见我们的重生啊，预备了余胜，然后这些试探也是让我们得益处，提供我们一些帮助。然后第二个，我们学习什么是余胜啊，原来余胜是主植入的，保存在我们里面的善和真，是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啊，持续一生，而且是藏在我们最里面，我们自己不知道。这个余胜是重生的基础，没有余胜就没办法重生。而且这个余胜呢，决定我们的永生，是我们永恒的财富。然后我们父母有责任帮助孩子从小在这种爱的环境中长大，给他属灵的教导，让他在里面被植入这种余胜。关于第三个，我们学习了重生的过程啊，首先我们知道重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是漫长的时间，而且每个人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。所谓的重生就是自然层面被降服，服从于灵性层面。然后最后一个重生的是感官层面，也是最难重生的，但是必须要完成，让我们学习到自然界跟灵性界有这样的一个对应性啊，自然界代表着灵性界，能帮助我们来理解灵性的事物。然后最后我们学习了关于试探的一部分内容啊，原来试探其实是一场打仗，是灵性的战争，善与恶、真与伪的征战，而且试探是必要的，没有试探就没办法得到真正的重生。试探是从非纯粹的真理征战，一开始我们理解不是那么全面，可能夹带着一些自我、自以为意啊等等错误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从这个开始，一步一步走向纯正。然后就是主在试探中会提供我们帮助，不会让试探啊大过我们所能接受的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真理啊，愿我们能够通过学习真理，我们能让我们走在不断的积累余胜，通过余胜来与恶与伪进行征战，在主的带领下持续前进，依靠主，直到完全的重生。在下一节课37课，我们会继续学习啊，关于重生，关于试探的啊，就是试探的实践以及重生的完成，进一步了解试探的作用，然后了解恶灵是怎么激发试探，恶为什么不能根除呢？以及重生以后的生命是怎样的？好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愿主保守大家。